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在这里又跟大家有一顿分享。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节，实在是在圣经里边是一段很重要的经节。我们也知道以弗所书实在是神在他心意里边很重要的一本书，他借着保罗把他的心意实在向做他儿女的子民们来表达出来。那我们也感谢主，上个礼拜Andrew 也讲到关于神的旨意的心意的事情。我们实在是愿意说，今天主也借着我们在这里的交通，能够把他的心意向我们的心说得更清楚，也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我们的神是如何的一位神，他的心意在我们的当中是如何的心意。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还给我们赐这样的时间，可以我们在你的名底下来聚集，来讲论你的话语。主，我们实在是求主你恩待我们，主啊，求主你的圣灵把我们的心打开，主啊，也让我们的心中的眼能够被照亮，主啊，让我们能够真认识你。主，我们实在是承认凭着我们的肉体我们没有办法来知道你的事情。主，我们也承认我们实在是这个人被受我们这个肉身的捆绑，是吧？我们在地上受很多事情的搅扰，是吧？我们实在对你的事情不知道，是吧？我们就求主今天你怜悯我们，是吧？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就求主你当初感动保罗的灵，是吧？也同样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使我们做的讲的都被你的灵感动，能够来真认识你。主，我们求主你实在是做这样奇妙的事情。主，我们谢谢你，将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关于这个神的心意的问题，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问，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话，我们的生活，我们这个人的为人处事，就是一个在一个很软弱的光景里边。那这一段圣经，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是保罗在对以弗所教会所写的书信里边，你看这个以弗所书刚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了神在我们心中的旨意，也讲到在他的教会中的旨意。但他讲到这一段完了以后呢，就是讲到第14节完了以后呢，他就回到到第17节的时候呢，他这边就有一个祷告。好像我们的保罗弟兄在这个地方写到神的心意，讲到神在他的教会里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旨意的时候，他好像觉得说这个教会里边还缺了一样东西，所以呢他要回到这个祷告里边，要把这个好像做一个预备的工作，他可以再继续往下讲啊。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书从整个是在圣经里边是一个高峰，他是讲到神的心意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实在是神是个奥秘，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够很好明白的啊，这需要神的恩典、神的启示在我们的身上才能够明白。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有一个祷告，就第17节开始，他就有一个祷告，他说就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啊。所以从这个祷告里边，你看到一件事情，那保罗他要讲这本书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真认识这位神，是不是？真知道他，这个他是什么？他就是神啊，叫真认识这位神。那怎么样子来这个真认识，为什么？什么是真的认识？我们知道真的认识和一般的认识它是很不一样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知道在英国现在的有一个女王，是不是？是伊丽莎白二世啊。 他以前的是他刚生出来的时候，其实他不是应该继承这个英国的王位的啊。大家知道那段历史的时候就有点知道哈。他原来的时候，他的父亲不是做国王的，是他父亲的哥哥是应该继承王位的，所以他们家里不应该是继承王位的。但是他哥哥的时候把王位放弃了，那伊丽莎白二世的爸爸就成为了国王啊。所以他当很小的时候，因为他们是贵族嘛，是不是？所以他们受到很好的训练。那他们也讲说他们是贵族，所以他们受到的训练就是为了以后可以掌管这个国家的事情的啊。所以当伊丽莎白的父亲成为国王以后，那你可想而知，对于他和他的妹妹的这个教导来讲的话，那是更严格了啊。你知道皇家的教导不是像我们所想的哈，养尊处贵、养尊处优的。我以前在这边也讲过，受王子的训练那是很严格的哈。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开始对他们来训练更严格。这个两个姊妹，她有个妹妹。那据说呢，这个伊丽莎白二世在她小的时候，她是一个非常顽皮的一个女孩子哈，人家就相当我们现在讲的 tomboy， 是个假小子。她很喜欢体育，她喜欢骑马啊，她喜欢去到外头跑，就是非常。你知道英国的那个教育，他是要把他教育出像女士那个 lady 哈，那所以对他来讲，他是非常不喜欢那种教育，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他的那个请的教师啊什么都是非常严格的，但是他呢就是很顽皮的一个小女孩。那这个事情呢持续了很久一阵子啊，那他的家庭教师对他来讲也是很头痛。你知道他的家庭教师是谁啊？他的家庭教师不是我们一般的像我们这边说哪个学校的老师，他的家庭教师都是当时英国很显赫的人哈。你像他要是教政治的话，那就是他们当时的这些他的那个王底下的那些很资深的那些政客。那或者说是当他教这些历史的话，或者是教是他那个宗教的话，都是当初的英国的主教啊亲自来教他的。所以你想想看，他的那个要求是非常严的哈。但是呢，我们这位这个伊丽莎白二世这个小女孩哈，她那时候才十几岁，可能就非常的顽皮啊。那结果他们那个家庭老师好像对他也是没有太大的办法，对不对？那只等到有一天怎么样，这伊丽莎白二世他知道了一件事情，他知道一件事情，现在他所学的东西是以后为了他可以做王来预备的啊。这件事情实在是改变他了，你知道吗？以前的时候他是被迫的，所以他学东西的时候他是出于无奈，你知道，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这个人完全改变啊。他做的时候真的像个 lady 一样，那样可以坐下来了。他学的时候，他受教的时候，那个心真的是有个受教的心，好好学他应该学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这些事情他知道，从现在他真正的知道了，这个是来预备他有一天会要做王啊。所以你要从这件事情上面，你要看到一件事情，为什么跟弟兄姊妹交通这件事情呢？就是要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真知道和知道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哦。真知道能够改变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你要是不知道，你只是表面的知道，或者是只是我们外表的知道的话，那没有办法来改变我们这个人啊。就像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说我们知道耶稣吗？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人不知道耶稣啊，但是我们真知道他吗？啊，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我们真的知道他吗？我们真的说像刚才我们唱歌里边讲的说，他是全能的神吗？他是独行其事的神，我们真的知道吗？我们真的相信吗？啊，假设要是我们不是真的知道，我们不是真的相信的话，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待人、我们的处事，都还是跟我们以前一样，那个不会给我们带来一个转变。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宗教啊！不要以为我们礼拜天到这边来做礼拜，礼拜五晚上来查经班，我们就可以有来真的认识神，不一定的啊。这个我实在是 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都一起来知道说什么是真认识他，能够让知道说真认识他是何等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上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关于神真认识神这件事情，我们知道神是很大的，而且神是看不见的神，是不是？圣经里面讲神是看不见的神，他是个灵啊。我们真的要是认识他的话，需要用我们的心灵还用我们的诚实才能够来认识他啊。这里边也讲到说心灵和诚实，那个诚实是什么？诚实我们诚实在我们的圣经里边中文圣经里边是翻译成诚实啊。其实在原文里边这个诚实就是真的意思，就是真的意思。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我们是要在我们的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灵来认识他，而且呢要真的来认识他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刚才讲了说神他是一个看不见的神啊，需要用我们的心灵来认识他啊。那我们人在地上呢实在是受了很多的捆绑哈，还有很多的局限，所以我们人每一个来认识神的人呢，我们没有办法来完全认识他。所以这个地方保罗呢就有个祷告，要让神把启示的灵，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啊。所以我们需要借着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才能够来认识他啊。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是很重要的啊，这个灵的功用很重要啊。因为呢它是智慧和启示的灵。这个智慧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智慧我们在这个箴言里边会读到这个事情哈。什么是智慧呢？我们讲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不是我们今天聪明一点或者笨一点的这个智慧我们平常说的呢？不是哈。什么是智慧？对，敬畏耶和华啊，就是智慧的开端。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啊。认识至圣者啊，便是聪明。所以你看到没有？当我们人什么时候有智慧呢？就是来认识我们的神啊。所以这个灵的目的是什么？这灵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位神。当我们认识这位神的话，这个我们就有了这个智慧。所以这个是智慧的灵。那还有启示。启示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人能够来认识神，需要神的启示啊。我刚刚讲过说，我们这位神是看不见的神啊，他也是一个无穷大的神，他是一个非常大。你想看神有多大，我们这些人有多么有限啊。我们常常的时候在，我觉得说我们认识主啊，有一段日子里以后，我们才觉得说哦，自己原来是如此渺小哈。刚开始的时候好像觉得说这个圣经读了一遍的时候觉得说哇，这个圣经实在很好，都好像第一遍我记得说我读圣经的时候好像这圣经都打开了哈，好像都读得懂。实在感谢主，那时候让我读圣经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甜头哈。你把圣经好像以前不认识主的时候，不信主的时候，你读圣经每句话好像读得都很别扭，但是你认识主了以后，感谢主，是在把那个爱主的心放在我们的里边，也能够认识主的心放在我们的里边，让我们把这个圣经好像都向我们打开了，所以你读的时候好像是都读得懂。但是这个不是一直的这个状况哈。神实在是带我们在这个青草地上面和溪水边上面有一阵时间的时候，也需要带我们进到生命的更深处，就是到我们就有死荫的幽谷哈，有这个 shadow， 有这个黑影在我们的生活里边。那个时候你在读神的话的话，好像哇，这个就那个感觉，就是说哎呦，原来好像觉得懂的事情不过只是一个表面的东西哈，你没有真的认识到那个神的话是怎么样子，好像一下子又圣经好像就一下子又合起来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好，有的时候你读经读了半天，你不晓得在读什么东西啊，里边好像也没什么亮光，好像读啊读啊读了好像一个月半年的，里边好像就是很干枯啊。 实在是我们感谢主啊，这个需要什么？这个就需要神在我们里边再来做启示的工作啊，把他的话再重新启示在我们的里边。那这个里边我等会还会讲到，那关于我们是应该怎么样做哈？神把这些事情都已经预备好了，他把他的丰盛、把他的恩典都已经预备好了，让我们来得到。那关键是我们怎么样来得到啊？这就是保罗在这里一个祷告，是要让我们来真认识他。那保罗就像在这里像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保罗他看见没有？保罗他知不知道？真知不知道？我想他知道哈，保罗一定知道，所以保罗把这个话写在这边，是不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书信就是保罗所写的，对不对？所以我想保罗他是知道的，而且他也是看见啊。但是呢，他就像一个什么？他就像去吃过一个美宴的一个人哈，他现在看到了，他也尝到了，他现在出来，他说请你们也进去跟我一起来尝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是把这些丰盛荣耀，把这些一切世界上一切丰盛的东西全放在基督里边给了我们，而且呢，不是给我们一个人，也不是给保罗一个人，他是给他的教会啊。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保罗知道这是神的计划，他是要让整个的教会一起来承受他的荣耀，一起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呢，他就像尝过那个宴席的人一样，他出来邀请我们。但他邀请我们的时候呢，他就有这个祷告，他要让我们借着智慧和启示的灵呢，来真认识他。那我们再往下面看哈，第十八节里边就讲到说，当这个我刚才讲说哈，这个要我们这些人也能够尝到像保罗尝到的那个丰盛的话，那我们应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我们怎么样的来尝到呢？啊，神已经都预备好了，那我们也邀请我们进去尝了，但是我们怎么来尝到呢？那这边就讲到说有几件事情哈，我想跟大家交通一下。那第一件呢，我刚才讲过了，是要真知道他，是不是？那真知道呢，有很大的一部分的意思呢，是这个真哈，并不是说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和假的那个对弈哈。这个真在这里，我觉得更多的意思是在全面或者完全这个意思啊。我们要认识耶稣是需要有一个完全的认识啊，这个过程是需要我们整个历史历代的圣徒，还有我们在地上的所有的教会一起来认识的。这个就是以弗所书这个第一章里面所讲的，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这个是神的最后的旨意的完成，就是在这里。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呢，那我们需要跟保罗，我们需要看到保罗所看到的东西。那这里边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在现在没有看到保罗所看到的东西？那这个第十八节里就讲到了说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啊。那这里边好像让我们仔细想想这句话哈，这里边就有一点事情，就是说我们里边好像已经有一个眼睛，是不是？但是这个眼睛好像没有功用啊，这个眼睛是在那里，但是却没有功用，看不到保罗所看到的东西。那我们知道这个眼睛不是说我们肉身的眼睛啊，我们肉身的眼睛我刚才讲过了，神是个灵，我们要拜他的需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这个心灵就是指的我们里边的灵，需要用我们里边的这个灵的眼睛，也是这边讲的说这个心中的眼睛，就是这个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要用我们的心中的眼睛我们才能够看到啊。这个心中的眼睛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呢？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应该每个人都有的哈。当我们信了主，我们得救的时候，这个心中的眼睛就活过来了啊。没有心中的眼睛的话，你不会承认基督是，不会承认耶稣是主的啊。这圣经里面所讲的， 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当我们承认耶稣是主，我们心里面的眼睛就开始有那个功用了啊。但是你看看这边还有一个光景啊，虽然我们心中眼睛有这个功用了，但是好像还需要一个事情才能够看到保罗所看到的啊。这个是什么事情呢？这个就是需要照亮，需要有光啊。你知道我们很多做基督徒，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哈？或者我们生命上面有很多软弱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身上虽然有这个眼睛，我们虽然常常愿意把它打开来看，但是呢，我们人还在黑暗里边啊。这是怎么讲呢？啊，大家有没有仔细想过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现在还在黑暗里边呢？我们有没有常常在黑暗里边呢？我想在我们的经历上，我们常常会有哈。那我们再要回到以弗所书前面的这个里边讲，第一章第四节哈。当神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边拣选了我们，他要做一件事情，是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OK。那后边也讲到这个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里边讲第十节，我们一起读这节圣经好吧，这就是蛮重要的一个圣经，一起读。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件事情，神救了我们，他有他的目的的，并不是只是救了我们就完事了，他要让我们这个人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也要行善。行善是什么？行善并不是我们所平常所想的，我们去做好事，让人家看得见的那些好事，不是这样子。行善就是行神认为对的事情。行善，我再讲一遍，行善是行神认为对的事情。神认为对的事情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神？我们前几次，建国还有杨玉在这里讲了很多哈，就是讲到说，在加拉太书里边讲圣灵所结的果子啊，这个就是神所要我们行的事情，这个也是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看看我们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完全过得行这个圣洁的生活呢？没有哈。我们要是过了圣洁的生活的话，我们这个人的光景会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们虽然我们心中的眼睛是有了啊，但是我们常常还在黑暗里边啊。这个也是约翰一书里边也讲的哈，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如果我们常常住在神的里边，我们里边就没有黑暗。但是问题就是在于我们常常基督徒常常有一个毛病，就是没有住在主里边啊，没有住在神的里边，我们常常跑到外边去了，一跑到外边去了以后就落在黑暗里边了，一落在黑暗里边，我们原来心中的眼睛就失去那个功用，就没办法看到了。并不是说我没有眼睛，就像今天我要把这里的灯全关掉的话，你看不见的，你看不见我在这里。同样的意思，如果我们落在黑暗里边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来看见。所以保罗在这边有一个祷告，他求神要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要照明我们的心中眼睛。那照明我们的心中眼睛了以后，我们就能够看见了啊。那还有在讲到说这个黑暗的事情，我们为什么常常会落在一个黑暗的里边？我们为什么常常会落在黑暗里边？哦，很大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的不幸的恶习，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有不幸在我们的里边。我并不是说只是弟兄姊妹哈，我自己的心里边常常有不幸的恶习。当我们什么时候不幸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到那个黑暗的里边。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六节里边讲到，他说：“我到世上来。”我乃是光，是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边啊。 所以耶稣他讲得很清楚，他就是光，只要信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边。那我们今天讲了说，嘿，我们今天都是信主的人嘛，对不对？人家问你说你今天信不信主啊，我信啊，对不对？都是信的，那你怎么说我是不信呢？其实我们里边的不信常常在我们的里边啊。这个不信是在哪里？并不是说你承认不承认有神，或者承认不承认耶稣为主。我们不信常常是没有把我们的主当成主，没有把他的话当成我们需要遵守的啊。那耶稣讲过一句话哈，耶稣讲的说，你要是爱我的就要遵守我的话，是不是？我们在读主的话的时候哈，我们常常有一个不幸的习惯啊。我举个例子，就是像我们要有的时候读经啊，就读到哪一处经节，我常常也听到弟兄姊妹讲到一句话，就说这个不可能，这个太难了，这个怎么可能，对不对？教会怎么是可能是这个样子，或者我们人怎么是可能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不幸的恶习在我们的里边啊。是不是神的话说错了呢？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哈，我们常常在那里唱歌的时候，我们在讲，我们说神是独行其事的神啊，神是万能的神，他能够叫有就有，命立就立啊。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上要是有难处的话，我们相信不相信神是万能的呢？当我们在工作上面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这个事情交托在主的身上呢？手上呢？当我们在教会里边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起来把这件事情放在神的手上呢？还是我们自己有很多的主意呢？大家我有的时候静下来想一想，实在是里边有点恐惧战惊哈。我们常常我们的嘴上说我们信主，我们认识神，其实我们里边满了不幸啊，满有不幸的恶习。所以实在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服下来，能够在主面前来承认自己的不幸哈。约翰福音里边讲约翰一书里边讲得很好哈，他说神是信实的啊，他是公义的信实的，只要我们承认，神就怎么样，神就赦免我们，因为他是公义的，他是信实的啊。所以这件事情是需要我们常常来做的，我们需要常常回到主的面前来承认我们里边的不幸啊，承认耶稣的信实，让他把我们带到这个信的里边啊。我并不是说这个信是很容易的事情哈，信真的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假设信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就不需要在这边常常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也不需要常常提醒自己了，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就因为说这个信是非常非常难的，是跟我们的秉性，是跟我们的天性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啊。所以呢，这个是需要神的恩典，是需要神的带领，是需要神的光照在我们的心里边，让我们来回转向他。好，我们看一看啊，当我们有了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的里边，当我们的眼睛被照明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什么东西啊？这里边讲到说第十八章里边哈，他说当我们的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啊。所以当我们的眼睛被照明的时候，我们要真知道他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边会有一个指望，这个指望是非常重要的。我刚才讲到这个恩召，大家知道这个恩召是指哪里吗？刚才的恩召哈，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里边的，他救我们啊，他把我们放在基督里边，而且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以后呢，他又把我们这些人呢一起放在一个身体里边，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是他的恩召。这个在恩召里边有指望这件事情，除非我们要看到这个恩召的话，我们里边不会有指望。那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啊，有一件很大的 难处哈、啊，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没有指望。我们常常在这边聚会，好像一天一天过去，就是这么回事啊，也不晓得我们聚会以后要怎么样子，也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应该有一个怎样的起色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好像过基督徒生活一阵子以后，就是很无奈的一个生活哈、啊，就也没有那个指望。我讲这个指望为什么很重要呢？你要知道说，一个人要是没有指望的话啊，生活不过就是每天的一些繁琐哈、啊。那有的人就讲说，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一些繁琐的事情，是不是 ？Life is a chore， 就是每天就是你不得不做的一些事情啊。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没有指望的一个状况。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前一阵子有那个奥运会，是不是？大家我想很多人都看了奥运会了。你在奥运会的时候为什么那么精彩？嗯？大家为什么要喜欢看奥运会啊？为什么大家没有那么多人？你知道是多少人看奥运会吗？这次在全世界有10亿人呢、啊，啊，10亿啊，这个相当惊人，10亿。有的时候我们都不想到这个是一后边加几个10个零，是不是？还是几个零？啊，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哈。那你知道为什么喜欢看奥运会？为什么没有10亿人去看什么小孩子的踢球比赛啊？为什么？因为这是最精彩的啊，这个是 the top of the cream， the cream of the top 啊，这个是最精华的东西，最全世界最优秀的运动员在一起来竞技，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啊。虽然这个事情只持续了几周，2周还不3周，是不是？你知不知道在他们后面花的心血有多少吗？你们知不知道这些人到那边竞技的人，他们在这个之前他们要花多少多少的心血来准备吗？一年？2年？不是的，一辈子啊。他们你看他20几岁的运动员，他们从小4、5岁就开始来准备自己啊，这个有多少的汗水，多少的苦啊，多少的累，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他在那个荣耀的奖牌上领奖的时候，那个是他们的指望，你知道吗？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去做奥运运动员？那个是他们的指望。他们有一天他们知道他们可能站在那个讲台上，他们领奖，有10亿双眼睛看着他们啊，这是他们的指望。你知道吗？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指望。我们要做基督徒，我们没有这样的指望，你看不到将来的荣耀的话，我们的生活就是个软弱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也是一个可怜的生活，甚至我们的生活比不信主的更可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宝贝，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你有作王的生命，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个是很可怜的一个光景。所以当我们的心中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看到是什么？你第一件事情看到说，这个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这个指望你知道有两部分，一个部分是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你知道个人的身上我们的指望是什么？我们的指望有一天我们会完全向主，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你仔细想一想，我们这个可怜的光景，我们这些人在圣经里面讲，我们是如虫如蛆的人，但是有一天你要向主，我也会向主，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指望。大家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做的这些事情，所追求的事情，只是无限制的来接近主，不是这样子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在约翰一书3章2节里边讲到，大家读一读，我们一起翻这些圣经好不好？约翰一书3章2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起读。亲爱的弟兄们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哦，你要注意啊，当主显现的时候， 我们必要像他。当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当我们有一天神我们的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要像他，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啊！多么是值得我们盼望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实在是讲哈，你这件事情，我只是跟弟兄姊妹来讲这件事情，怎么样子来达到这个事情，我实在也不知道神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说，哇，圣经里面讲说，有一天我们见到神，见到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必要像他啊。他这里没有说必要好像是这个他，或者说是看了好像是他，他是必要像他，就是 like him， 就是跟他一样的啊。所以呢，神真的要怎么样做这件事情呢？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这个就是需要用我们的信心来接受啊。这个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有一天我们会来像他。那除了盼望以后还有什么呢？除了盼望以后呢，我们还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荣耀。所以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盼望并不是在我们一个人里边的。我们知道神是何等丰富的一个神，他把他所有的丰富放在基督里边，他也把基督放在教会里边，使基督成为教会的元首，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他有份，知道吗？所以所有神的荣耀，所有他一切的智慧，他一切的能力，他一切的这些美善的东西都放在基督里边，而且都赏赐给教会了。所以这件事情是在教会里边来实现的。所以这个荣耀，我刚才讲到说，我们个人的盼望说有一天我们见到他，我们每个人都要像基督一样。那但是对教会来讲呢，教会我们合在一起呢，就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就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在他的面前。好，这个是一起来得他的基业。那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哈，就是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好吧。并且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你知道吗，这个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当我们真的看见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里边有一个能力在我们的里边。我刚才讲到说，我们当我们处在黑暗里边，或者说我们眼睛还没有看见的时候，我们人的生活是非常软弱的啊。我们常常处在一个软弱的光景里边，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在基督里边，神已经把这样子能力给我们了。那这个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啊？这个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就是二十节往下面再看的话哈，我们再一起读，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这个能力是相当大的，这是一个复活的能力。神把这样的能力，就是当初能够让主耶稣从死里出来的这个能力，赏赐了给我们，赏赐了给他的教会。所以这个能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在圣经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说，远超过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超过了。所以神实在不仅是让我们看到一个荣耀的一个景象，而且他把能力赐给了我们，赐给了他的教会，能够让我们这些人，我们是软弱的人，能够有能力来走这条天路。那这个里边，这个能力是照着他的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所以这个能力是相当相当大的哈。那这个是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讲到这个地方都有点困难，因为这个你没有办法，我们实在是不知道这个能力是有多大啊。你要知道这个能力有多大的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基督一样活出他这样荣耀的形象来啊，因为实在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能够 活出这样子美好的一个生命啊，就像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里边讲的一样，他从干地里边出来啊，如嫩芽生长，在主的面前，他完全是一个新鲜的、活泼的一个生命。你想想看，他处的环境里边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环境，是不是？所以以赛亚书讲的说，他像嫩芽出干地。你有没有看过干地里边长嫩芽？那个多难呢、啊？你要在肥沃的土地上面长个嫩芽，那个不算什么稀奇的。但是我们主耶稣的这个生命是从干地里边出一个嫩芽来啊，而且是完全是讨神的喜悦的。神在天上开过好几次，天开过好几次，都是为耶稣来做见证，而且讲的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他跟我们生活的环境没有什么太多两样。你不要以为说主耶稣在那个地方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边，所以他可以活出这样美好的生命，不是这样子的。他生活的环境里面有逼迫，有唾弃啊，有不幸，有很多法利赛人文士抓他的把柄，就是要定他的罪。他是处在这种环境里边，但是他的生命全然美丽。他说，你来看，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一切罪孽的，他完全合乎神的心意，他全然美丽。所以这个是我们主耶稣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啊，这个能力也让他从死里复活，能够战胜死亡，而且这个能力他也赐给了我们，赐给了教会啊，在这个教会里边，能够让我们在教会里边也能够运用这个能力来彰显他的荣耀。是这个能力，我在这里跟大家有一点小的分享哈，就是讲到说这个能力的事情，你知道吗？这个能力并不是说只是这个书本上或者这是一个理论上的东西，这个是个非常实实在在的东西。这个事情，这个能力怎么样子被支取呢？就是靠我们来信啊，就是刚才我讲的，我们要信他。住在神的光里边，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自然而然有能力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求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只求这个能力，你要求神让你开你的眼，愿意住在他的光里边。当你住在他的光里边，当你住在神的里边，当你住在耶稣基督里边，能力就在你的身上啊！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哈，就是我跟怡雅，这个我想大家有跟我们比较近的弟兄姊妹也知道一点这我们的事情哈。在我们的婚姻里边，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很 rough 的哈，不是说一帆风顺的哈。我想弟兄姊妹都是家里的人，我也不怕做这些见证哈。要是知道我太太的家庭背景的话，都会知道哈。熊家的这个脾气是我岳父岳母都在这里哈，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水准的。所以呢，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里边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刚刚新婚的时候第一年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我跟怡雅有很多的看法啊意见都不一样。那照我们家的那个养大的那种处理事情的方法嘛，应该就是大家好好商量，是不是？但是好像不太行得通哈。所以当初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多很大的一个争执哈，就是非常非常这样讲吧，简单点就是拍桌子打板凳。我跟你大家讲哈。我当初看到一点说哦，我的太太有这么大的脾气，第一点我看到了，第二点我就发现一点说我也这么大的脾气。不管是我太太哈，我也这么大的脾气。那怡雅常常讲说，她说以为你好啊，你看看你那个样子。我心想说，对，我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知道吗，并不是谁好，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到那个环境里边。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我有这么大脾气，你知道吗？ 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也会拍桌子打板凳，啊，而且这个脾气是越来越坏的。所以实在是求神恩待我们哈，求神怜悯我们。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哈，我觉得我们两个当中有一点是我很感谢主的事情，就是以雅有一个愿意的心，我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为我们的这个事情来祷告啊，为我们的这个脾气。你有没有看到现在以雅的脾气很好很多？我很多事情可以跟他好好商量，你知道吗？所以你就看到说这个能力是在我们的当中。你知道当你脾气上来的时候你不发出来，这个要多大的能力来克制它，你知不知道？这个需要相当相当大的能力的啊！我里面有亲身的体会啊，有很多很多的时候这个脾气就是克制不住，你就发出来了。发出来怎么办？后悔，是不是？有没有后悔？你发出来了才知道说你根本不应该发，你发完了以后事情更糟糕啊！所以但是这个在老旧的里边，你要是不住在光里边，你看不到这个能力的话，真的是由不得我们啊！就像保罗所讲的，你知道该行的事情你偏偏行不出来，你知道不该行的事情你偏偏就行得出来。这个在我的身上我太有体会了啊！所以呢，实在是感谢主，这个能力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当我们在光的里边，常常住在光的里边，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来把我们的肉体降服下来啊！这个是什么能力？这个就叫复活的大能啊！这个就是复活的大能，这个就是可以胜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仅是今世的，连来世都能够胜过的这个能力。这个是需要我们来打开我们的眼睛，在光里边来看到这个能力，实在是让我们看到说真看到这个能力。当我们真知道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何等样的恩典，有何等样的能力的话，我们这个人就完全会被他的改变啊！这个是很容易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大家不要想着说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事情。当你住在里边，你不需要拼命的为自己求，我需要个能力克制我的脾气，不需要，因为这个能力已经在你的身上了啊！当我们住在这个光里边，当我们眼睛打开的时候，你不需要为自己求一个谦卑的心，因为这个谦卑已经在你的里边了。当我们眼睛打开住在这个光里边的时候，你也不需要为自己求有个属灵的样子，因为自然而然这个样子就会在你的身上。当我们眼睛被打开，当我们住在主的里边的时候，你也不需要求我一定要向别人去怎么样传福音，因为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就是很好的见证。所以实在是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说他所有一切的丰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能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已经在基督里边都给了我们，都给了他的教会啊！实在是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常常来住在他的里边，这个就是真知道。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来聚会，我们不是在一个这个宗教的里边啊。有很多人讲说，哦，你信个宗教很好啊，哎，信个宗教是不错，但是那个没用，该发脾气的时候还可以发，你该不高兴的时候还不高兴，你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那没办法改变你的生命。只有当我们真知道这位神，我们真看见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才是被他真正的来改变。当我们人被改变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结果吗？荣耀就在我们的身上出来了，我们就能够像他，教会就有他的荣耀在教会里边，我们就不再是一个软弱的光景，就是个活泼 健康的一个教会的光景就正常的在我们的当中就有了。这个不是人能做的，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启示在我们的里边，实在是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是看到说你在基督里边把一切的丰盛的荣耀，所有一切的丰富都赏赐了给我们，也赐给你的教会。主啊，也实在是赦免我们，我们常常没有活在这个荣耀里边，没有活在基督的里边，没有把你的荣耀你的恩典能够彰显出来。主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真知道你，开我们的眼睛，主啊，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哦，你是何等的恩待，能恩待你子民的一位神，主啊，实在是让我们看到你的基业哦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主啊，求主你也用这一段支离破碎的话，主啊，实在是求主你圣善的灵再把这些话，再把这些经节能够说在我们的心里边，让我们能够真认识你。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